古往今来，每一部书的背后都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书故事。各位轻阅读的听友好，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名著小史》。《名著小史》追本溯源，讲述了《史记》《红楼梦》《胡家十八拍》《牡丹亭》等16部经典著作的前世今生，力求打造一部有关名著经典的生成史与流传史。作家王族以充满人情与人性的笔触追寻经典，从书的角度展示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这本《名著小史》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给著书者、作书者、藏书者，还有书在历史环境中的互动，道来书史，使人读的时候思绪会随其笔触穿梭，如临现场。有读友说，这是一本令人读后感慨万千的书史，包括司马迁为正义忍辱负重，在狱中发愤著史，终成史记；班固为写《汉书》，命运几番起伏，终因深陷官场之争，由其妹班昭续成该书；还有蔡文姬被掠入西域十余载后，不得不弃子归返中原，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胡家十八拍》等等。今天轻阅读邀请到了《名著小史》的作者王族老师，通过对中国古典名著的产生过程与背后渊源进行梳理，用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揭开中国文化史的幽深壮美之处。
我是王族，很高兴呢跟大家见面，并一起呢聊一聊《名著小史》这本书。我呢是一直生活在新疆，平时的写作呢主要是散文跟小说，偶尔呢也涉及一些这个西域的历史，所以《名著小史》这本书呢算是个人兴趣的一个自然延伸，但不是专业的研究或者说理论书籍。从写法上而言呢，应该是文化大散文，用这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呢来叙述中国古典名著背后的故事。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王族老师今天会在节目里和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一本书在完成和流传过程当中的故事，要给大家讲讲有关书本身的书故事，古人怎样写书，写出了什么样的书，包括古代书籍里都有什么样的故事。首先呢，要谈一谈古人是怎么书写的。既然《名著小史》介绍的是古代书籍的故事，所以呢，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写书的时候使用的工具、写作题材的分布，以及写书人的职业啊、身份，还有与写书相关的一些称呼。这些呢，有的已经消失了，成为中国书籍历史中的符号或者印记，而有的一直延伸到了今天。当现在人们在写作、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印刷、排版、出版、发行等方面仍然延续着一些古老的传统，这些都是中国书籍历史的营养，也是和书这种特殊载体共同发展的实践结果。那么文字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王族老师怎么说。
文字的出现呢和形成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甲骨文，然后到册帛书到纸，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出呢，古人的写作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呢，实际上是与写作工具呢一起演变发展的。在这儿呢，我挑选结绳记事呢来举例说明。在远古的时候呢，语言呢已经被人们呢用这个说话的方式呢普遍应用，但是因为没有文字呢而无法呢对外传播，尤其不能呢传给对话之外的人。这个受到控制之下呢，有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绳子上打上结，记录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或者传递某种信息。于是呢，中国最早使用铁而且是最特殊的字结绳呢便诞生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书。哎，人们在这个一根绳子上打上5个结，托人呢捎给一位朋友，那位朋友接到这个结以后呢便明白，就是说他的这位朋友的孩子呢已经出生了5天，邀请他呢在5天之后呢去他的家里去做客。 啊，这样一个过程。还有的呢，比如说有人在这个绳子上打上三个结，那么传递给对方呢，对方就会明白，那个人呢实际上是约他三天之后呢到他的家里呢去谈事。这绳子的三个结呢表示就是三天的意思。等到这个朋友三天以后到了对方家里呢，对方已经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打猎或者捕鱼准备了这个新鲜的瘦肉或者鱼。朋友来了以后呢，他们一边坐下呢就是说边谈边说事儿，这也就是结绳记事。
书写要用文字来记录。这本名著小史以文字的诞生作为开篇。当说起文字，甲骨文便是我们已知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殊不知甲骨文也有它的前世，原来它的前世是从结绳记事开始的。想到古人每做一件事情便以结绳传达信息，这是多么浪漫的一种时代创造。甲骨文是在结绳记事之后，人们运用了一定的工具和一定的书写方式，创造出的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最早文字。而书籍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很多的专业术语，像写本、杀青、背书等等，有的今天还在应用。
那么碑书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碑书在古代呢，就是说古代的书生要出门的时候呢，他要背上自己沿途去赶考或者阅读的书籍。那时候就是说你力气有多大就能背多少书，那么也就能证明你有多大的学养。你力气大就背的书多，那么你在沿途中呢看书呢就会非常从容。如果你力气小背不动，你只能背有限的书，那么你所掌握的知识呢可能也就因此而变得非常有限。这就是古代的碑书。那么现在我们理解的碑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记忆将一篇文章把它背下来，装在我们脑子里面，这就叫碑书。所以说这个背书跟碑书啊，就是说在古代或者今天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杀青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会说我们完成一部书稿以后呢，往往会说初稿杀青。实际上真正的杀青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要准备写一部东西呢，他首先要上山去呢砍下一些竹子或者木材，把表面呢给他用刀呢这个削平，以便于呢他在上面写字。等到他准备足够他完成那部作品的那个书木简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就是说他当时是杀青的。那么古代的杀青与今天的杀青呢，实际上是两种概念。古代的杀青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准备完毕足够他完成的作品的木料叫杀青。而今天我们把杀青呢理解成是一个人完成了初稿，就是说一部作品初稿杀青，就是说因为通过这个时间的演变，一个称呼呢已经在多少年前或者在多少年之后已经成了不同的这样一个称呼。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名著小史的作者王祖老师，为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古典名著的生成与流转。名著小史一开篇就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而接下来16部名著及背后的故事会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历史，走进作者。人们常说知人论事，每一部伟大著作的诞生一定是伴随着作者自身的命运起伏。中国古代的每一部书，在其完成的过程，作者多少都会经历一些非凡的遭遇。从写作到面试的过程，也会发生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书里面的情节或者细节，而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发生的与书有关或者与其本人命运变化相关的一些事情。这些古代巨著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书故事。所以呢，名著小史就是带领大家去揭开这些所谓内幕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16部著作当中的一篇《胡家十八拍》。《胡家十八拍》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本书，它是一篇长诗。但在古代，它往往不会因为字数多少或者薄厚来定论。有时候可能几千字或者几百行的一首长诗，也被视作一部作品或者一部经典。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胡家十八拍》就是一本书了。 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词，一章为一拍，共18章，反映的主题是闻鸡归汉。他以感人的音调诉说了蔡文姬一生的悲苦遭遇，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抒发了对祖国乡土的思念和不忍骨肉分离的强烈感情。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血泪交织的生活体验，没有博通汉胸的音乐修养，没有高超精深的作曲技巧，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胡笳十八拍的作者呢，是一代才女蔡文姬，她的才华呢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我想她的才华实际上跟她的家庭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她父亲呢是一个大才子，在汉代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他曾经是东汉的中郎将，与曹操呢是好朋友。中郎将在当时是一个什么职务呢？可以肯定也就是国家政府机关的人，各方面呢也应该不错，给蔡文姬呢提供了一个成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么自小呢，蔡文姬呢就跟着父亲呢学习词章数学。蔡邕呢一共在外面呢这个流放了12年，他之所以流放呢，实际上与他刚才我讲的他的这个命运起伏呢还是有很大的关系。一开始呢他是被判为死罪的，后来又被打入死牢。好在就是说他的这个好友啊，你比如说这个宗常侍吕强当时站出来了，为他说了几句好话，他的命运呢才有了一线转机。这样的话呢他才这个被流放。流放12年之后呢，他回到了洛阳。这个12年之后呢，实际上蔡文姬呢也已经长大了。那么蔡文姬呢自小就是说跟着父亲呢学习这个词章数学天文音律书法等等，可以说他是一个全才。那么父亲当官当好了呢，儿女呢就会跟着沾光，如果当不好呢，那么儿女呢就会跟着倒霉。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呢为人呢就是正直清廉，逼俗恶邪，从不畏惧权贵，敢于呢睁眼直谏啊。在这个公元189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向这个汉灵帝啊进言要治理这个汉代的石壁，促进了这个大太监陈衡和这个尚书令杨球为首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要害，便惹祸上身呢，就被贬出了这个朝廷，被打入了死牢。但是后来的有一天呢，突然呢这个又被重用了他，用他的人是谁呢？是董卓，在3天之内呢给蔡邕呢给了3个职务，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但是这个蔡邕呢就像哑巴一样的不说一句话啊，不答应。这样的话这个董卓呢就非常愤怒，他放出话说，你要再不答应我就灭你九族。这样的话呢蔡邕就害怕了，然后呢没有办法，只好呢穿上官服去看这个让他非常头疼的当官的这个事情。当然呢他的命运还是不好，这个官呢当了没多长时间，最后就又惹火上身，丢了性命，最后呢被斩丧。那么蔡文姬呢实际上也是被抢劫中的一员，他因为长相出众被匈奴呢劫掠抢到了这个西域，进献给了匈奴的单于。于是呢蔡文姬便在西域开始了自己悲惨的命运生活。那么他在匈奴的人的驻地呢生活了12年，生了2个孩子。那么胡笳十八拍是他在这12年之中写的，还是他后来归汉以后写的呢？我们在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呢我们胡笳十八拍里面呢可以看到了他在这首诗里面真实的记录了他自己的生活。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么几句，16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媳各一方，日东夜月兮兮徒相望，不得相望兮空断肠，对轩草兮兮忧不忘，弹鸣琴兮琴何赏。可以看出蔡文姬呢写的不光是他的具体生活，从诗中呢还可以看出他的情绪，而且呢还能看出他生活的影子。他可以说是这个淋漓尽致的倾诉了感人肺腑的一种生活啊。他这个每天听着风声， 去吃着这个生羊肉，喝着这个喝不惯的这个牛奶、羊奶等等，完全与这个中原人不一样的生活过了12年，哎，是这么一种生活。而且呢，因为思念这个中原，思念亲人，每一天呢都度日如年，每一夜呢都不能成寐。终于有了这个汉代的使者到了匈奴，匈奴中，蔡文姬听到以后呢，就主动联系，啊，终于把自己在匈奴中的这个消息呢传到了这个曹操的耳朵里面。蔡文姬传出自己悲惨命运的时候呢，也发出了感慨，他说：“这个唯我薄命，俗俗心意，莫过我最苦。”这样的话传到曹操的耳朵里面呢，曹操就决定呢要拯救蔡文姬。于是呢，给匈奴的单于呢就是讲条件，就是我可以给你金银财宝，可以给你这个中原的一些好东西，甚至可以就是说，免去一些你匈奴给我的进贡，我只要求你把蔡文姬这个人呢归还给我。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实际上曹操是知道蔡文姬的才华的，他希望蔡文姬能够回到中原为他所用。蔡文姬终于有机会要离开匈奴了，但是他的两个孩子呢，腮边挂满泪珠，背转过去将两个孩子留在匈奴中，于是呢就回到了这个汉代。啊，这是蔡文姬整个的这样一个经历的过程。他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经历之后呢，才写下了这个今天让我们读起来感觉到无比悲伤的《胡笳十八拍》这样一首诗。
刚才我们听到王祖老师为我们讲解的《胡笳十八拍》，这是名著小史当中的一篇书故事，还有其他的15篇书故事，都希望你可以打开这本书亲自去阅读。王祖说，他写名著小史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许多中国古典名著在其产生与流传的过程中发生的精彩故事进行梳理，讲述古代写书人为一部书而表现出来的精神志向，他们因为一部书而发生的命运变化，以及人与书在文学意义范畴内共同的上升，二者在其所处时代共同的悲苦遭遇命运相连。所以我们不仅要读经典名著，更要了解名著背后的故事。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